县官抬轿。相传清朝乾隆年间，洛阳城有个富家恶少，名叫白狗子。这小子呀，虽说胸无点墨，却总喜欢附庸风雅，钻营仕途，花了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买了一顶顶子，当上了洛阳县官。他怕乾隆有朝一日到洛阳私访，便在城里十字街口修了一块圣德碑，还在碑前出了告示，过路行人凡从圣德碑前经过都要顶礼膜拜，如有违反严惩不贷，用这来鱼肉百姓，讨皇帝的欢心。当时啊，洛阳城南一个村子里有兄弟三人，老大石面筋，老是怕事儿；老二石习文有点心计；老三石习武性情火爆。后来老大石面筋娶了媳妇儿，名叫李秀英，是个农家女子，不仅有气力，而且聪慧过人。这四口之家，夫妻恩恩爱爱，弟弟尊兄敬嫂，日子过得倒也安逸。有一天，李秀英逮了几只鸭子放进竹篮里，让石面筋进城去卖。石面筋进了洛阳城，刚刚走到十字街口圣德碑前，忽见远处尘土飞扬，过来一支队伍，前面三班衙役，后面一圣八抬大轿。白狗子神气活现地坐在轿里，前呼后拥而来。石面筋一看这气势，吓得赶紧往后躲，谁知脚下一个踉跄，撞在圣德碑上，几只鸭子从竹篮里飞出来，嘎嘎嘎地乱叫，弄得圣德碑周围都是鸭屎臭。白狗子上前一看，二话没说，就命令差役把石面筋五花大绑，关进了大牢。傍晚，李秀英不见石面筋回来，十分焦急。幸亏邻村一位白发老汉赶来送信儿，把城里发生的事儿给李秀英说了一遍。李秀英听了一点也不惊慌，谢过老汉后独自回到房中，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整整想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李秀英叫习文带一条绳子，习武拿一根哨棒，自己取了个大锤，然后附在两位弟弟耳边说了一阵，三个人就匆匆上路了。不消片刻功夫，他们就来到了洛阳城里圣德碑跟前。李秀英抡起大锤就猛砸起碑来，李秀英砸碎了圣德碑，白狗子很快就知道了，急忙派人把李秀英抓进衙门，带到堂前。白狗子把惊堂木啪的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呸！你这刁妇，胆大包天，竟敢砸碎圣德碑，罪该万死！”李秀英一阵冷笑：“哼，奇怪，你说我砸碎圣德碑，有人证吗？”说着用手指了指跟来看热闹的百姓，白狗子便喝住百姓道：“谁见这刁妇砸碎圣德碑了？”堂下的百姓都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没看见。”李秀英又从容地问：“人证没有，那么物证又在哪里呢？”这可把白狗子气坏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来人呐，快把那砸碎的圣德碑给我搬来！”两名差役气喘吁吁地赶到十字街口，望着碎石碑，砸也没法搬呢。正无计可施时，猛地发现了拿绳子的石习文和拿哨棒的石习武，他们便高兴地说：“嘿，有了！”上前抢了绳子，夺了哨棒，用绳子把碎石碑捆好，用哨棒抬到堂前，往地上一放，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圣石碑搬倒。”白狗子见碎石碑搬倒，把惊堂木啪啪啪连拍三下，大声喝道：“李秀英，现在物证搬来了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来人家，给我拉下去
重达80大板。
李秀英仍然面不改色，把手轻轻一扬，且慢。然后指着碎石碑说，他是不是万岁爷？白狗子脱口而出，
当然是。
李秀英说，好，是万岁爷，这就对了。说罢迅步来到被捆着碎石碑前诉说起来。
哎呀，万岁爷呀，不知你犯了什么罪，让他们这样整治你呀。这洛阳县官可比你万岁爷的官大呀，他竟敢把你捆起来关在公堂上。
堂下的百姓听了方才恍然大悟，都佩服起李秀英的大智大勇。这白狗子听了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觉得事情有点不妙呀，便喝马差役，
混账东西，谁让你们用绳子捆的，快快解开，快快解开。
李秀英接连冷笑三声，怎么解开就行了，笑话。说罢转身就要往外走，白狗子心虚，急忙下堂拦住李秀英问道，
你要干啥去？
李秀英说，我要到京城去告你。说来也巧，李秀英的话音刚落，忽听不远处哒哒哒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一位豹马飞也似的来到堂前，翻身下马说道，皇上出巡查访，路过洛阳，令洛阳城大小官员接驾。说罢上马飞驰而去。这道圣旨好像一声炸雷，只吓得白狗子立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，不由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拉住李秀英的衣襟，只求饶命啊。李秀英心中好笑，看也不看白狗子一眼，说，
要我不告啊也行。
他一字一板地说，
第一件，
把你借这块碑弄来的钱财通通归还洛阳城的穷苦百姓。白狗子满口答应，
行行，一定办。
第二件，要你带领差役用8抬大轿把石面巾吹吹打打抬回家去。白狗子稍一迟疑，李秀英的脸色马上变了，说，
怎么不行？
白狗子牙一咬大声说，
行行。
说罢喝令站在一边的差役，
还不快去备轿。
不知什么时候，习文习武也来到了堂上，他俩脸上高兴得像开了花，拿起堂前捆石碑的绳子和哨棒，跟嫂嫂一起搀扶着从大牢里放出来的石面巾，去做县官抬的8抬大轿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Thank you.